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亲爱的朋友，今天是系统神学100讲的第10堂课了。从第一讲到现在，在过去的9堂课里，王老师谈了什么是神学，我们人可能认识什么？答案是肯定的，我们能够认识神，因为神爱我们，他用启示的方法来启示出他自己，让我们认识。在过去，王老师谈了一般启示、特殊启示，其中呢，他也谈到特殊启示的高峰，就是耶稣基督的显现。神也用圣经来默示，还谈到了圣经的权威性，例举了内证与外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王老师将会用西敏信条的圣经论来对启示论做一个归纳。这时候就让我们预备心来聆听今天启示论系统神学100讲的第10讲。
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王老师，很高兴在空中继续与你相会。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启示论。我们谈启示论的时候已经谈过好几个主题。我们是从人可能认识神吗？从那里开始讲的。我们的结论是说，可能是神他向我们启示出他自己，因此我们可能认识他。那我们谈到神的启示，我们有谈过一般启示，谈过特殊启示。那我们后来也来谈到特殊启示里面的最高峰，一方面是耶稣基督的显现，这是特殊启示的最高峰。一方面呢，特殊启示借着圣经把它记载下来，我们称为神的默示。那这是我们所谈过的主题。谈过神的默示之后，我们也来谈到圣经的权威。很多人怀疑圣经的权威，因此我们在前面第8讲、第9讲都谈到圣经的权威。那我们也会处理这个很多人对圣经提出了一些问题，这我们在下一讲再处理。我们现在要进入另外一个范围，就是要用一个很特别的信条来做启示论的一个归纳。我们上一次有提到教会历史上有一些伟大的信经，像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加克顿信经、亚拿尼信经等等，有一些伟大的信经。那今天我们要简单介绍，在17世纪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伟大的信条出现的。这个信条它的规模比以前那一些信经大它有33章，每一章大概就是一页那么多有的很简短，有的长一点。那这个信条叫什么呢？叫西敏信条，或者说维敏斯德信条原来它叫 Westminster Confession， 就是维敏斯德信仰告白。这是17世纪的时候英国教会的杰作。我们要稍微介绍一下它的背景，然后要用这一个西敏信条的第一章来对启示论 做一个总归纳跟结论。为什么要拿这个西敏信条出来？我们在这个系统神学一百讲的过程，偶尔会用一下西敏信条。为什么用它呢？因为这个17世纪的时候，那时候英国教会的情况正处在一个混乱的情况。一方面，表面上好像改教已经成功，已经摆脱了天主教许多的形式跟错误。可是一方面，教会还是有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英国的改教不是很真诚的改教，是当初的皇帝为了反抗教皇而改教。那时候天主教的教皇不批准他离婚，他很生气，就说他不再信天主教，英国要改信新教，或者就是所谓的基督教了，所以他宣布改教。那所以这种改教的动机并不是很单纯，所以做得并不彻底，所以形式上是摆脱了天主教，也有很大的进步，可是实质上还是保留了很多天主教的内涵精神，甚至于错误。所以那时候有一些人后来被称为清教徒的，他们是什么意思呢？清教徒就是说要回到圣经，就是说教会要根据圣经继续改革啊，不能只是在这个名义上改教了，天主教变基督教了就好了。他们认为那时候的教会，那时候教会到今天还是一样啊，就是说英国国教啊，当然今天的比以前进步啊，可是名称还是一样，就是英国国教，有的叫安利甘教会，有的叫啊圣公会啊，意思一样啊，都是讲这个英国国教。英国国教是由皇帝宣布改教的，到今天皇帝还是国教的名义上的领袖。所以这样的改教因为跟政治扯在一起并不单纯，所以也不彻底，所以清教徒很不满意，他们认为太多地方不合圣经或者没有圣经根据，所以他们就产生一个清教徒的运动。所以那时候英国的社会或者说整个英国的教会都一样，有三大势力在其中，一个是天主教还在，差不多还有三分之一以上，一个是英国国教，也是有三分之一以上，那另外一股势力就是清教徒。清教徒不是另外一个教会，清教徒大部分就是在英国国教里面的某一些基督徒，很认真的基督徒，他们希望继续改革，真正的回到圣经。那这个清教徒会跟当权者有冲突，因为当权者不希望那么认真，这些皇帝也不希望很认真，太认真的话可能很多权力或者很多既得的利益都会受威胁，可能这个政治上会不太平衡，所以他们不希望改革下去。那清教徒认为要改革下去那怎么办呢？那时候皇帝啊就召开这个会议，要来解决那时候的问题。因为那时候三股势力怎么办？到底教会崇拜要怎样，信仰的内容要怎样啊，组织要怎样等等啊，很多问题啊，因为几股势力互相冲击，也有彼此中间有很多的争论。而这个不但是一个信仰的问题，也成为社会问题。因为那个时候社会上大家都是有神论的，全部都是信上帝的，名义上都是基督徒，天主教徒也称自己是基督徒的。那么同样是基督徒，为什么有这么不一样呢？所以他们特别是国教啊，就认为应该寻找一些共识，所以就把那时候的全国的一些对圣经很熟悉的一些学者，敬虔而且也熟悉圣经的人，100多人就集合来开会。这个会议也是清教徒推动的，因为那个时候的清教徒占国会里面的大多数，竟然是清教徒。就好像国家的政协啊，如果都是大部分是基督徒的话，那么很多事情也会有相当大的改变一样。那个时候英国的国会里面清教徒成为主流，所以他们就也要推动这样一个会议，那么跟皇帝也认为有这个需要，要摆平社会的一些问题，所以就这样子，这个开了始的这个很正式的会议。这个西敏信条的讨论，后来从开会到讨论出结果，花了2年左右的时间， 是很慎重的查考圣经，才一章一章的归纳出来。那这个信条很完整，而且在这个篇幅上啊，整个内容是比以前那一些信经是详细，做了一些解释，而且把圣经根据一节一节的注脚列出来，这是教会历史的一个伟大的杰作。所以我们偶尔会用一下西敏信条，我们不会用全部，因为它有33章，我们时间是不够的，但在一些重点时候我们会挑其中的几章来看。像今天我们就是要用其中的第一章西敏信条的圣经论，用他的第一章来对我们的启示论啊来做一个归纳。我们的方式是这样子的，我们要念他一章里面，我们要一节一节的念，我们念完一节之后，我们会稍微做一个解释。这不是全新的道理，这是从圣经归纳出来，其中有很多重点我们在前面的8讲9讲啊，或者前面的好多讲里面都已经谈到了，但是呢我们要把重点用这个信条啊来做一个归纳。这个信条的第一节第一章就是论圣经，第一节讲什么呢？我把第一节先念一遍，然后我再稍微做解释。第一节说，我们天然的聪明与创造还有护理的这些工作，这三件事情虽然可以彰显神的善良、智慧跟全能，叫人无可推诿，但是这三样都不足以将所得救的，将我们得救所必须的有关神以及他的旨意赐给人。所以神愿意多次多方将自己启示给他自己的教会，并向教会宣布他自己的旨意。后来为了更加能够保守并传扬真理，也为了能够更加坚立安慰教会，好让他可以抵挡肉体的败坏以及撒旦和世界的诡计，就把这些启示全部用笔写成书，就是这本圣经，它就成为一本最必要的一本书。这个书写出来以后，以前那些向人启示的方法就停止了。这是第一节，我们要简单来说明一下。他首先提到我们天然的聪明，还有神所创造的这个自然，还有创造以后继续在护理、保护跟管理这个自然，这些事情其实就是我们以前讲的，就是一般启示的，我们自己里面良心的知识、我们的理性跟了解，还有我们从神的创造的神的作品跟神的工作啊，神不但创造也保护跟管理，从这里面我们的确是可以对神有一些认识。所以这边说，虽然我们这样一般启示里面可以看见神是善良的，神是智慧的，神是有全能的，叫人无可推诿，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可以看出是有神的啦。但是呢，这是一般启示，这是不够的，这些不足以把我们得救所必须知道的那些知识，或者说把神旨意的一些奥秘表达出来。我们天然的聪明跟大自然都不够，所以神怎样呢？他就乐意多次多方把自己启示给自己的教会，透过教会里面，其实圣经里面说啊，就是透过先知跟使徒，就代表圣经的作者们啊，他们就把神的启示啊宣布出来，神感动他们，他们宣布出来，宣布出来还不够，这个信徒信条第一章说，为了保守这一些神的启示，为了保守这启示能让他可以传扬下去，可以继续来坚立并且安慰教会，而且为了避免人的败坏，因为人的话语用嘴巴来传，因为人的缺陷跟败坏的缘故可能传错了，所以为了避免这个传错了，所以就用笔把它写下来， 一方面为了传下去，一方面为了避免撒旦的诡计，在我们用口传的过程可能产生一些出入跟差错，所以呢，就必须用笔写下来。用笔写下来，这是很稳定可靠的。你看孔子以前那么久以前就有诗经了，诗经的文字很优美，到今天还有那么多人读，因为那是用笔写下来的，是比较稳定的。所以信条第一章第一节说要必须用笔把它写下来啊，因为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口传是很容易传错的，我们可以做个实验，我们把20个人分成两排，这边十个人，那边十个人，我们告诉每一排的第一个人一句话，同样一句话告诉第一个人，那么这两排第一个人就传给第二个人，第二个传给第三个，传到最后一个只有十个人哦，啊，20个人分两排，一边十个，传到第十个的时候，请他大声的把那一句话念出来，你会发现他念错了，他念出来那句话跟第一个人讲的那句话可能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人自己的缺陷，所以听说听说听到最后可能就说错了，但是把它笔之于书写下来，这是比较稳定可靠了。所以信条第一节这边说必须把它写出来，但这个写出来之后，以前那种末世先知的那个方式就停止了，够了，不用再加添了。我们中文圣经有100万字，已经是很完美的啊。所以这边说，当这些启示神人之间重要的真理启示出来之后，那种神的末世就停止了，就不需要再增订了。这是第一节。第二节也是一个啊简单的一个归纳。第二节只有两三句话而已，说圣经。或者说这一本用笔写下来的神的话，包括旧约跟新约，也就是说旧约39卷，新约27卷，在这个西敏信条里面有把66卷一卷一卷都有列出来啊。我们今天就不念了，因为我们啊可以自己看，这66卷都是出于神的末世，是我们信仰跟生活的准则。好，这就是第二节了。第二节提到圣经就是这旧约39，新约27，全部都是神的末世，都是我们信仰跟生活的准则。换句话说，这边表达一个很重要三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这是圣经的范围，就是这66卷了，不能再增加也不能减少，因为这是初期教会所确认的事情，经过2000年的考验依然真实，没有错，就是66卷，所以把它确认下来。另外呢，说全部都是神的末世，并不分轻重啊，是不是啊？摩西100%受启示啊，阿摩斯因为没有学问啊，大概只有50%受启示，另外50%大概是随便路边听来的，是不是这样呢？不是的，全部都是神的保守。神可以保守大有学问的摩西，神可以保守一个种地的啊一个阿摩斯，神可以保守没有学问的小民像彼得，神可以保守大有学问的保罗。从头到尾每一卷都是神的末世，末世出来做什么？一方面是信仰的准则，一方面是生活的准则。信仰是让我们归正，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跟上帝和好，然后归正之后要叫我们学义，也就是说不但与神和好，被上帝看是一个义人，而且要学习过一个义人的生活，我们在生活上来表现我们的信仰。所以这是第二节，很简单啊，也是很清楚明了重要的归纳。接下来第三节，第三节讲的是什么呢？第三节说一般称为次经的各卷，既然不是出于神的末世，就不属于圣经正典，所以 他们在神的教会中没有权威，他们只能被当作一般书籍来看待或使用之。这边提到怎么样看待那些次经，旧约有旧约的次经，或者称为旁经，新约有新约的次经跟旁经，我们要怎么看待他们呢？看待这些书呢？这边说很简单，它既然不是圣经正典，就不能把它当作神的启示，不能把它看作教会的权威，只能把它当作一般书籍来看待并使用之。所以圣经这样讲啊，信条第一章第三节这样讲是很合乎中道的啊，就是说人的作品也不都是坏的 啊那时候的人要来记录一些信仰的事情，可能很多人动机还是很好的，而且那时候可能有把那时候的社会的情况做了一些描写，说不定有一些参考资料，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还可以更懂了，可以做参考。只要把它当作一般书籍来看待或使用，也就是说不会把它当参考书看了，但是呢不能把它每句话当真的啊。这个是第三节。第四节，新民信条的第四节，我先来念一遍再做简单的解释。圣经的权威理当被信服，这个权威不是依靠任何人或教会的见证，而是完全依靠神。他是真理的本身，他是圣经的作者，圣经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应该接受圣经。好，这边谈到权威的来源是上帝，圣经的权威，为什么圣经有权威的？因为它是从神出来，不是依靠任何人或教会的见证。讲这句话也是为了跟那个时代的天主教做一个比较。天主教这两三年来有进步，跟那个时代把教会看成跟圣经一样的权威，这是不对的。有时候教会解释错了，然后教会这些领袖解释错了，教皇解释错了，教廷对某一些真理解释错了，然后整个教会就跟着错下去。这是中世纪的好几次，或者说常常有的情况。所以这边说圣经的权威不是根据人，也不是根据教会，教会不能被看成跟圣经一样的权威，不是的。虽然圣经我们上一次提到说是曾经教会开会，那么追认说圣经就是这新约，就是这27卷，虽然教会曾经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可以来认定这个新约，可是并不表示新约是他们决定的，其实新约是上帝自己决定的。所以圣经不需要依靠任何人或任何教会来见证说圣经是权威的，不需要依靠这些。圣经的权威单单来自神。圣经为什么有权威？因为它是神的启示，所以它是那么高超，是超过人一切的智慧了。而神是谁？神是真理的本身，跟其他的宗教不一样。其他的宗教的教主，他不是真理的本身，他们只是真理的寻求者，他们在寻找真理，在寻找真理的过程有一些心得，这创立的宗教那鼓励大家跟他们一起寻求。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圣经是上帝他自己，神就是道，耶稣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自己就是真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就是真理的本身，所以是真理的本身把自己表达出来，所以这是完全没有错误的。圣经的作者是神，神是真理的本身，所以我们应该接受，因为它不是普通的书，也不是普通的宗教了。这是第四节。第四节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五节。教会虽然不能被依靠来当作圣经权威的基础，那教会有什么作用呢？第五节我要来念一遍。第五节说，因为教会所做的见证，我们可能受他感动和影响， 因此对圣经有高度的评价和尊重。这是教会的作用。另外，从其他许多方面，我们也可以充分的看出圣经真的是神的话。例如，圣经有属灵的性质，圣经的教义是有效力的，圣经的文体是这样的庄严，圣经各部分之间是这么样协和一致，圣经所涵盖的范围是那么的全备，真是应该把一切荣耀归给神啊。圣经对人类唯一得救之道有充分的显明，圣经还有其他许多无与伦比的优秀之处，还有圣经是全然的完美，还有这么多优点。虽然如此，我们之所以完全接受并且确信圣经是没有错误的真理，原因是因为它有属神的权威，它是由圣灵借着神的话在我们心中所做的见证。圣经也是圣灵伴随着神的话在我们心中所做的见证。好，我们这样读过了，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这边提到圣经的权威的来源是因为它是神的启示，另外呢有几方面也可以让我们看见圣经的权威。所以第四节讲权威的来源，这是最主要的。第五节讲其他的一些特征，这是做参考的，也是有用的就让我们看见圣经的价值。他提到有几点可以做参考的。第五节说，教会为圣经所做的见证。教会就是一些对圣经有经验的人，他们对圣经有一些主观的经历，他们的见证，他们既然经验到圣经是真的，是有力量的，所以他们把他们的见证说出来，当然我们可以做参考，我们也有可能受感动、受影响、受激励，因此呢，我们就对圣经有高度的评价，有高度的尊重，这是教会可能做到的事情。虽然这不像神自己的保证那么伟大，但是这也是很重要的。另外，第五节说，从另外几个特征也可以看出圣经真是神的话。他举几个例子，第一，它有属灵的性质，属灵或者说属天的性质。人的作品当然是属地的，甚至也是唯物的，属物质的。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人不但是有物质，人更有属灵的需要。因为上帝造人就把灵吹在人的鼻孔里面，人真是万物之灵啊，人真是有神的形象，所以圣经把人属灵的需要做完整的启示，这是他高超之处。而且他再举一个例子，圣经的教义是有力量的，这是很特别。很多的道理讲得很好听，可是呢知易行难，这是我们谈一般启示的时候提到一般启示的缺点，给你很多知识，可是知道却没有做到或者做不到。所以圣经的特别在哪里？这边举掉另外一个例子说，圣经的教义是有效力的，就像圣经上说的，神的话是活泼有功效的。这个意思说，神的道在信的人心中是有力量，他可以胜过罪恶，可以胜过本性，这也胜过恶者的攻击跟诱惑的。所以神的道果然会成就，这就是他的这个道超过人的道的地方。所以教义的那种效力也是来证明圣经的权威。另外，文体的庄严，各部的协和，圣经的文体不是很随便的，很轻率的，很轻浮的，很不严谨的，不是的。圣经的文体是很庄严的，虽然每一个作者各自有各自的文风，每个人有自己写作的风格， 保罗、约翰、彼得、雅各，每个人风格不一样，摩西、尼西米、所罗门，每一个都不一样，气质差很远，文笔也很不相宜，很不相像，多姿多彩，可是呢，却全部都是庄严的，没有一个人随便，也没有一个乱写，没有一个冒冒失失写一些啊不荣耀神或者啊不对的话，所以这样子不同的背景可以写出一样都是高水平的这个内涵跟文体来啊，这可以看出它是很特别的，有神的保守，还有各部的协和，这是我们啊第八讲讲过的啊，那么多部至少有66卷，其实跟我们的协和，还有范围的全备。是我们以前没有提到，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圣经把我们属灵的或者神跟人之间所需要一切的知识都已经启示出来了，人怎么被神所创造，人怎么样离开造物者，然后上帝怎么样预备救恩把人挽回过来，然后一个人得救应该怎么生活，然后将来的情况会怎样，个人基督徒的结局会怎样，非基督徒的结局会怎样，世界的结局会怎样，然后新天新地跟永恒又是怎么样，所以他把该知道的一些属灵的事情很全备的启示出来，那个范围的全备也是很不得了的，所以当信条的这些作者们他们写到这里的时候，他们自己加一句在上面说，耶，你切荣耀归给神啊！他们想到圣经这些优点的时候，他们不禁要颂赞神，然后继续写下去啊。他继续写到圣经还有什么优点跟特性，他说圣经对人类唯一得救的道有充分的显明，就是人得救所该知道的事情，得救之道，得救的方法，为什么要得救，怎么得救啊？这个得救是最重要一件事情，不知道就永远沉沦，那么知道就永远得到永生，所以这是最要命的事情，所以对得救的事情它充充分分的显明出来啊。另外圣经还有许多无与伦比的优秀啊，他们不能再举例下去的，所以他就说还有其他说无以伦比的优秀之处啊，他是那样子全然的完美。好，这提到圣经的权威，圣经的一些优点。当讲完这些的时候，他说虽然如此，虽然圣经有这么多优点啊，不过我们之所以能够完全接受圣经啊，并且确信圣经是没有错误的，我们怎么能够这样子知道呢？我们怎么知道圣经有属神的权威呢？这不是刚刚那几点就可以办到的，也不是我们很聪明啊，从圣经的一些优点就可以确信圣经是权威的，不是的，那些只是有帮助的一些优点而已，真正使我们信服圣经的是什么？第五节最后一句话说，这一句话有点复杂，他说这个是由于圣灵借着而且伴随着神的话在我们心中所做的见证，简单说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怎么工作？圣灵借着圣经来工作，圣灵借着神的话在我们心中做见证，然后圣灵也伴随着神的话在我们心中做见证。他用这两个不一样的字，圣灵借着神的话在我们心中做见证，圣灵借着而且伴随着神的话在我们心中做见证。那这个在圣经里面是怎么提的？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说，我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情，这圣者是讲基督，我们是从基督受的恩膏可以知道这一切的事情，这什么意思呢？圣灵让我们可以知道圣经， 所以这是最主要的，是神的灵让我们看得懂圣经，看得懂之后你就觉得很佩服，或者觉得说圣经很有能力，很真实啊。所以这个是这句话的意思啊，圣灵的恩膏使我们认识圣经，这也是一个顺便的提醒啊。现在很多人以为圣灵的恩膏啊，就是让你有什么恩赐可以医病啊、赶鬼啊、行什么异能奇迹啊。其实圣经讲到圣灵的恩膏，主要是讲到圣灵像老师一样，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啊，这才是原来主要的意思。另外一节圣经谈到这件事情，圣灵的工作啊，是约翰福音16章13节到24节，这边耶稣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或者说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圣灵不是凭自己的意思来说，圣灵乃是把所听见的都说出来，他要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耶稣说他要荣耀我，圣灵要荣耀耶稣，他要将所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这谈到圣灵来会带我们进入真理，圣灵会把从耶稣所领受的真理会告诉我们，换句话说圣灵会让我们明白圣经，那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们明白以后，我们才真正的信服圣经的权威。为什么一定要圣灵来做？因为圣灵是可以说就是圣经的作者了。当初圣灵怎么样感动作者，如果那个圣灵来感动我的话，我就可以比较明白作者圣经的作者在讲什么了。这40几个作者到底在讲什么呢？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头脑去明白，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头脑来认识一般的作品，可是呢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特别读这本圣经的时候，我们如果是靠神的灵，我们才可以看见神的启示，看见圣经这特殊的启示跟真理，好，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读圣经之前要先祷告，这不是一个形式或者一个仪式而已，这乃是一个必须，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理性跟头脑来了解圣经，会产生很多误解。我们需要圣灵像耶稣所讲的，要引导我们明白或者说进入一切的真理。关于这件事情，这个第5节最后提到说是圣灵在我们心中所做的见证。哥林多前书2章也有一个重要的话，有一句重要的话，他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人里头的灵，谁能知道人的事呢？照样除了神的灵，没有人能知道神的事情。所以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乃是神的灵，才可以让我们明白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情。这是林前2章9到12节讲的，就是说神的灵才可以让我们知道神的事情。这还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好像你家里养了一只猫，猫如果没有人的灵，其实它不可能真正知道人的事情，他只能知道猫的事情。同样的，人如果没有神的灵，也不能知道神的事情，只能知道人的事情。所以神的灵在我们心里就是圣灵，我们就可以知道神的事情，知道神的话语，知道神的心意，知道神的启示。所以知道之后发现圣经，你就会明白它是那么可贵，那么真实，那么有能力之后，你会不禁会有种赞叹啊。所以连保罗当他写耶稣的救恩，写到罗马书11章结束的时候，他就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啊，他赞叹不已。今天也是如此，我们的圣依靠神的灵明白圣经之后，我们会赞叹不已，会一生佩服而跟随神的道。这就是圣经的权威，最强的有力的这个证明者就是圣灵。我们今天信条只讲一半，我们在下一讲我们会继续把第1章的后半继续来做一个完成，也是启示录的一个结论跟归纳。谢谢各位。
圣经上有一处写着说，叫你终究享福。生命记八章十六节，这是神给在西乃旷野漂流的以色列民的应许，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属灵的旷野漂流最后的结果。你当注目在这件事上，也必亲身经历到这真理。亲爱的朋友，只要我们借着爱心、信心、依靠、顺服来到神的面前，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能够在父神一切的丰富上有份了，而且永不缺乏。我亲爱的朋友，请您记得我们有约，明天再一起聆听空中神学院节目《系统神学一百讲》的第十一讲。神祝福你。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如果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